这是满心感谢赞美神，带领我们一轮一个晚上，有布道，有口令。我们也看到来自各宗各派、各教会的众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聚集一堂，一同来查考神的话，一同来领受神的真道，一同来敬拜我主我神，我们真是满心欢喜快乐。我们这一次培灵会主题是讲十字架的面面观。在过去这几个晚上，我想诸位如果都能来参加的话，已经知道这个十字架有很多的讲究，十字架的功课也需要多方面的学习。我在这一再强调一句话，就是十字架的学校里面永远没有毕业生，没有毕业生，不会毕业的。这个功课一直学，学到老，学到见主的面，我们还没有学好。但是不能因为多，这功课多重，这个太麻烦就不学。我们需要每天仰望主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，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这几天晚上，我们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个参考。这个圣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是个讲授大纲，主要的还是希望你自己多加时间，在神的话语里面多查考、多祈求、多仰望，也多领受，这样对你自己灵命才会有长进。我们今天晚上进到最后一项的14大段，看这个十四大段里面，第六章，这是加拉太书最后一章，六章1到10节里面，这一段里面提到十四大段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1到10节里面，就是背起十字架的负荷。我们要学这个背十字架走窄路，是实际的负荷。那么我这加一个小标题的说明啊，就是属灵人的实际，属灵人的实际。我想今天在教会中间，我们最渴慕的就是要做个属灵的人，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。那么所谓属灵人的一种实际光景是怎么样呢？这里面根据圣经的经文，我把它分析一下。这里面讲到因为实际光景啊，不外乎第一，相互担当重担，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挑担，这是属灵人的一种实际的光景。相互担当重担，意思是兼善他人，不是你个人做个属灵人就够了，你还要帮助别人也过一个属灵的生活。兼善他人就是说不是独善其身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这个真理。你要想真正被主称为属灵的儿女吗？你就需要注意到这个灵性的生活不是单方面的，不是你个人的，要其他的弟兄姊妹和你一同有追求、有长进、有福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被称为真正的属灵人。证据在哪里？《腓立比书》里面保罗说得好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。”冠冕，什么叫冠冕呢？冠冕就是赏赐，将来戴个帽子，就那个冠冕，赏赐你生命的冠冕、荣耀的冠冕、不能朽坏的冠冕。这个冠冕代表赏赐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。”他对教会中说，教会中间的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冠冕。什么意思？保罗个人是够属灵的了，没有问题了。他是属灵的，不写着13封书信，他是在大马色路上蒙恩的，在阿拉伯3年之久，他亲自跟神之间有来往，直接与神之间有交往，他被提到3层天， 提到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话，人所不能明白，他听到了，他领受的最多，得的启示最大，所以神给他一根刺，免他自高自大。但是这样一个弟兄，他自己知道他到底属灵不属灵呢？不是看他自己有多少追求，不是看他自己有多少灵心，不是看他能够有多少著作写出来，不是看他自己有多少能成为布道家、解经家，这个都还不能断定一个人的灵性程度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到底属灵不属灵，不是单单看他自己如何，要看他的影响力如何，他所带领的教会如何，他所引导的弟兄姊妹灵性光景如何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。”保罗的冠冕是寄托在教会身上，别人的灵性如何，直接影响到他将来的赏赐的问题。你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？所以我们晓得，一个基督徒真正属灵了，不是你关起门来一天到晚祷告祷告祷告就很属灵。这个也许你作为灵修可以这样做，但是在上帝面前还不够属灵。真正属灵的实际，你能够担当别人的重担，你能够真正在这所讲的兼善他人，而不是单单独善其身。一个属灵人不是一个孤孤单单的离群作居的人。一个人去做一个属灵生活，那是和尚尼姑啊，到庙里深山里去修，修他那个心，养他那个性。我们基督徒今天真正的属灵，不是个人的，那是群体的；不是单单一个肢体的，那是身体的。所谓身体的教会，传教会在一起都往前跑，这才真正的属灵。像雅歌里面所讲的：“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”神的吸引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被吸引，快跑跟随他，这才是属灵。请你注意这个真理：真正的属灵人不是你个别的，是整体的。不是你个人的灵修怎么好，你有多少属灵的著作，你能够做多少事情，但是看你所引导的那些人、那些弟兄姊妹们，你所扶持的教会到底灵性长进到什么地步，这才是决定你将来有没有冠冕，有没有那个赏赐。保罗说：“你们就是我的冠冕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。”保罗自己不会喜乐，他说：“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？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”他把他自己的利害关系完全建立在教会上，这才是真正的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的信息很重要，你要知道一个属灵人的实际，就是兼善他人，不能独善其身，不能做个自私的一个基督徒。一个自私的基督徒绝对不能谈得上属灵，这是一个相互担当重担。那么怎么担当法呢？下面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关乎生命，一个关乎生活。生命方面什么呢？挽回过犯之人。我们告诉你说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自己也要小心，免得也被引诱。这里面讲到挽回过犯的人，谁能够没有过犯呢？是你还是我能够没有过犯呢？你要问我的话，我要承认天天可能都落在过犯之中。我们常常有过犯，时刻很难胜过肉体中的情欲，很难胜过的老我的败坏。我们许多成见，我们有偏心，我们有主观，我们落在自己里面，常常自我的中心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能说你不会有过犯吗？我们谁也不敢说没有过犯。但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怎么样挽回那些过犯的？用什么方法呢？关乎生命，这是关乎生命，这是互相包容，彼此担待。怎么互相包容彼此担待呢？我们看见别人落在软弱中了，你要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讲，你看见别人遭苦难受捆绑，要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！你看见今天这个弟兄跌倒了，那个姊妹软弱冷淡退后了，你不要认为你很强啊，你很属灵啊，你很刚强，你很好，你找到你有个肉身了，你有这个肉体在，说不定你明天就跌倒，他今天跌，你明天跌得更惨，也更惨，也在肉身之内。就想到这一点呢，我们看见别人跌倒了，你当然不会去批评他、攻击他，你不会跟他幸灾乐祸，你不会冷嘲热讽，你觉得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恩待他，因为我 自己也有肉体，我看见他跌倒了，就好像是我也可能跌倒一样，我要去扶持他，我扶持他就等于扶持我自己。一说时候我们看见别人软弱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那个软弱的提醒我也在肉身中，我照样是软弱。也许他今天的失败，我昨天或者以往已经失败过，那我还有什么资格笑他呢？我也失败过。或者说他今天的失败，我虽然过去没有过，我不能担保我明天将来不会有同样的错误，这样失败。这样一想，看见别人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包容他，会担待他。这个包容担待不是证明你比他高明，你比他强壮，你比他属灵的光景好，你灵性强，不是。乃是说，这好像是镜子，看见这面镜子，想到我跟他差不多了。今天我能够不跌倒，是主的恩典托住我，不是我比他好，不是我能更能讨上帝喜欢，上帝更喜欢我。我告诉你，上帝从来不偏心的，上帝对他的儿女是一视同仁的。你只要讨他喜欢，他就爱你；你不讨他喜欢，他就是不爱你，他不偏心。所以我们看见别人软弱的时候，若在过患之中的时候，只有互相包容，包容他，用爱心包容他，彼此担待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用爱心互相包容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经常如此，这个就是生命中间的问题。挽回过患的人，在我们中间所有基督之家的兄弟们听着我做这个见证，如果其他可能外堂的兄弟们没有听过，我还是再提一下。有一年我到欧洲去布道，经过英国的时候，我到英国的时候住在那一个弟兄家里，早上看到英国的报纸，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，那个头的标题很大，而且我们一直翻出来，什么意思呢？翻的就是说，要从别人的错误里面去发现我的责任，从别人的错误中去找寻我的责任。哎，这句话很新鲜，你看他在说什么意思？他扣就是 quotation mark， 就是一个引号引这么一句话。底下说谁写谁讲的呢？是当时的英国一个首相，是威尔逊，英国的工党内阁，他是工党的首相，他讲这句话。那我就看看底下说什么呢？要讲到威尔逊前一天、前两天，他那个是发表的道理，前一天呢，他在一个广场上做个政策演说，他替他政府辩护，还有好多大家的事，他就在广场上公开演讲。这个讲演讲讲到一半呢，突然就下面有一个人呢，就拿一个鸡蛋，生的鸡蛋丢给他，就扔了他戴个眼镜了，一打就打到眼镜上。怎么样？丢了一个眼镜，一打就把眼镜打掉在地上，眼镜打破了，眼皮子也刮破了，眼镜打破，眼皮刮破了。那么当然他也很气了。那么下面的人呢，那苏格兰场那个所谓警察了，就抓人了，就找人，一找人找出来了，在群众中间找出一个来，一个小家伙，一个小朋友，大概七八岁、八九岁的，十岁以下，又找一个小朋友出来，那个小朋友手上还有两个鸡蛋，完了丢丢就掉。那么现在大家一看是个小孩子嘛，首相一看是个孩子，他就不好说话，他说把他放掉了啊，把他释放，因为十岁以下不是法律责任呢，没有成年呢，所以把他放掉了。放了他就笑笑的放了。放刚释放以后啊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他就吩咐那个警察说，把他给叫过来，人家就记得把他小孩带过来了，他就叫他秘书啊，失踪就把这小朋友的姓名记下来，这个地址写下来，电话写下来，父母名字写下来，记下来，记完了把他放了。那么全场几千人看见这件事情啊，就大惑不解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既然小朋友是没有成年的，你不能给他记掉了，那你又把他名字记下来干什么？那你是不是想将来报复啊？要报仇还对付他？这个首相太没有风度了，是吧？你要报仇，这首相看大家那个态度不对了。他说你不要误会，我把这个小朋友的名字记下来不是报复，我要告诉他，因为他们从那么远的一个地方，他说丢了个鸡蛋过来啊，他一打就打到我这个眼睛，打得这么准确，这是个敌流的好手，是个好手啊。他说我身为大英帝国的首相，我居然没有发现在我们国家中间有这么好的一流的好手都没有发现， 这么小就这么准，你把它训练了七年八年十年的话，将来啊就成为大英帝国棒球队的投手，棒球手多好，你看投手。所以他说这是我的失策，我这个过失。为什么过失呢？我没有发现人才，我这个首相应当发现人才。我们中国人讲宰相是血里阴阳，他就管很多事儿，许多地方他权衡轻重，血里阴阳，他要选拔人才。就是这个首相呢，就说我失职啊，没有尽到责任，所以我觉得亏欠他。从他这个对付我一下，打一个弹把我受伤了。可是从他的错里面呢，我发现了我的责任，我没有尽到责任。你看这个话讲得漂亮，实在很漂亮。你要打他一下子，他不生气，还要好好的该谁告诉他，他对国家多想。他表现出一副什么态度呢？没有自己，他是个没有自己的人。因为我没有自己，不想到自己，我是为国家着想。你这个风格多好了。那不管他怎么样，是政治姿态还是怎么回事，这个话讲的实在很真理。就是说，我要从对方的错误里发现我的责任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就挽回一个过犯的人呢，挽回一个错人呢，您要存这个态度。你今天看到一个弟兄跌倒了，或者一个姊妹软弱了，你不要说你看你这么软弱跌倒，你看我都比你好。你不要这样想，不能这样想。你应当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亏欠你，我亏欠你。为什么呢？我至少没有为你祷告，我忘记为你祷告。我们应当彼此代祷啊！你不祷告，他跌倒了。你没有祷告，或者说我祷告了，你祷告的不够切，不够诚，不够诚实，不够迫切，也没有为他进行祷告，一直在祷下爱心的祷告没有？你是应对事，应对一下换。这样祷告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你至少亏欠他，你没有给他祷告，或者你没有好好的照顾他，没有关心他，你没有好好留意他，对吧？你应当注意的不注意，应当关怀的不关怀，应当代祷的不代祷，你想你的责任多重啊！就当别人跌倒的时候，我不但不应该去讥笑他、冷嘲热讽，不应该去告诉他们定他的罪、论断、批评他，更应当从他的错里面、软弱里面发现我的错误。发现我的责任，这样来你去挽回别人的时候啊，就不会犯一种态度上的错误，你不会骄傲自大，我是高高在上，来纠正你，你这样不好，来帮你的忙，来扶持你，不是这样，那是站在一个跟他一样软弱的地位上，好像你如此，我也不比你高明。比方说，我到监牢里去布道，我常常告诉他说，你不要以为我在外面是自由人，你在里面是不自由。我说我也常常不自由。我们心灵中间受捆绑，如果我犯罪，比方说我恨一个人，我恨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自由了，我的心就坐牢了，心就坐牢，心就捆绑。我恨你，我嫉妒你，我在那边想下想想，越想越恨，越恨了，我的心就捆绑，心就捆得死死的，那是不是我也坐牢呢？你是身体坐牢，我是心坐牢，我的良心坐牢，一样是坐牢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些软弱的人要同情他，你说我不是我对你好，那是因为我信了主。要是不信主的话，你今天杀人放火贪污地，我照样可以杀人放火贪污地，也许杀人杀的更多，贪污贪的更厉害，说不定。我今天所以不犯法呢，因为我里面有一位主，耶稣基督，他拦住我去犯罪，他给我一个力量胜过罪，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能够免于犯罪的自由，可以享受这个自由。所以我不是我比你好，是我比你蒙恩的早。我先蒙恩的，你今天就可以蒙恩，你今天就能信我所信的耶稣，你就得到释放。不然你关在牢里，你身体要上判刑，你还要关多少年，或者是杀头枪毙是一定的。但是不要紧，你只要信了主，你虽然死了还能复活。你信了主，你的罪主的赦免，我法也许你不能逃过，但是上帝面前你就蒙恩了，你就蒙恩了。你让他看见今生几十年就完了，来世是永永远远的，那是永远活不完的。所以你当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这些人就能够接受，因为你把自己拉下来跟他平等，你就是高高在上，信他一顿，骂他一顿，在那儿不是的。我们讲说，我跟你一样，把自己拉下来跟他平等的时候啊，你才能够挽回他。这叫做挽回，挽回过犯人是生命之间的问题。第二，我们翻过来看。第二什么是生活中间的问题？ 我们不能够空口讲，单单讲生命，生命就讲生活。生命是天道，生活是人道，我们也不能说不活。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能够不活吗？你不能说不吃饭，你不能说不要钱，你不吃饭不生活怎么行？要生活，生活也是重要，不过生命在先，生命在、生活在后，人要生命是必要的。有了主的生命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说什么穿什么他就给你预备。说这个生活问题啊也很重要，是终极失教的人，圣经告诉你，叫终极失教的人，那个道路上教导你的，应当帮助他，给他。这个是互相担当，这是生活中间的有无相通啊，互通有无啊，分享责任。今天我们如果看到别人有需要，你开始怜悯的心去帮助，你这个人不要讲属灵，根本就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者就是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，就想到我有一份责任，我有而不给他，我就是欠他的债。读到一个圣徒的是奥古斯丁，他走在冬天，他在米兰的意大利，走在冬天很冷，意大利我去过冬天很冷的地方，因为常常在下雪。冬天他走在路上，穿着他那个古代圣徒穿着圣袍袍子，他走在路上看个叫花子在那里，他抖，冻得发抖，穿着单袍的人在抖，他立刻把他衣服脱下来。就给他的朋友说，哎呦，你衣服脱掉你穿什么？哎，他说我里面至少还有一件呢，外面一件，里面还有一件，他那个古代天主教的时候那个圣，他外面一件是厚的袍，里面一件单的。他说我看见他冻得要死啊，我如果不脱下来给他，我就是偷他的，是偷他的，等于是他的东西我偷他，等于偷他的，都非给他不可。他给了他，他快乐了，他喜乐了。这给永远是快乐的秘诀，你能够给人你就快乐，你失去了，你损失件衣服了，你换来心灵中间何等大的平安喜乐。今天上午我在实践堂讲到，有两个美国牧师的听到，父子俩上午我跟他是朋友，很熟的朋友，但后来他就给我讲，他里面讲实在的道理，我很感谢他啊，我他这他说的什么称赞的话我们不要提了，神的荣耀。他底下说一句，他说到我们西方啊，有一句话，就是你们中国一个弟兄有用，他说英文叫做 happiness 是喜乐， happiness 是 energy God 的 lucy， 这个 happiness 是喜乐，和 energy God 只有在一种情况才得到什么，在 lucy 在失去。喜乐在什么情况下得到呢？失舍，失去的时候，失舍的时候你就得到真正的快乐，是比受更有福的道理。因为说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， 所以你受仍然是最重要的事。所以他这个意思告诉我，他说你让讲实价道，我告诉你，他就说这句话 happiness to only be God than to receive， 只有在舍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快乐，这算是这个道理。当你有而不给的时候呢，你仍然是痛苦的，不会快乐。我们有这个给，我们有而不给的话就是偷，等于抢别人，偷他应当是他的，你就偷来了。你说我怎么偷他呢？你有而不给就是偷他的，应当给他。所以西方人讲这个，我们讲这个圣经讲周济，周济啊，这周济两个不大好听，周济听说好像他没有钱就周济他帮助他，这一般西方人他的有一种英文圣经翻译周济翻译什么就 share what you have， 就 share what you have， 分享你所有的，多美啊，分享你所有 share what you have， 你有的就分给别人，因为你所有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给你说，你生生富富，富富有余，你怎么能克扣你的恩典不给人呢？你克扣的不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么多，完了，没有了，就不再给你了。你越给人，对手越给人，对手越来越多，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这边来这边去，这边不断来不断的去，白白的折折，白白的舍去，就是我们的经济的原则。所以在这讲互通有无啊，分享责任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你到现在老是贫穷呢？老是觉得不够呢？你去想想看，反省看，是否在这个互通有无、分享神恩上亏欠了这个真理呢？你亏欠这个真理，我不说你亏欠上帝，亏欠这个真理，你亏欠这个真理。今天晚上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了，你要去行道，去做， 你做了就能享受快乐。一定遵纪失效的人，这是生活的问题。我也承认是这方面的经历实在的不少啊，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姊妹都有，大概将近20年前了，我在一个教会服侍主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经验我不会忘记，同时我听一个神学院教书，这个神学院的事有时候发现很奇妙的事会发生。有一个在这个监狱里面，我在监狱去布道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这个扒手回改，后来这个扒手也入神学院念书了，回改就很彻底念神学了，很好。这个人呢，他回改以后，我去布道，他回改以后放出来，他是很穷的，因为是个扒手，很有名的扒手啊，这人就认识他，就很多照片挂在各地方啊，他找职业找不到工作，他要找我。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能不能够帮助我向教会去报告一下？”他说：“我现在天气很冷，那时候12月。”他说：“我住在一个穷朋友的家里，这穷朋友太太死了，留下3个孩子。穷朋友自己和3个孩子死了，加上他5个人，5个人呢，睡2个榻榻米，可一床棉被5个人盖，你再大也不能盖5个人的，这5个人在扯床棉被，他冻很冷。”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向教会报告的？有哪个有爱心的人愿意奉献帮助我一点，买双棉被？”我一想啊，这个弟兄他是在监牢里，我去布道，他悔改。这教会一般人根本不认识他，认识他，那去报告人家没有感动啊，怎么奉献呢？我心想，这个一双棉被是小事儿，就掏一掏身上的，我还得到人家奉献的。有一天去讲道，人家还没开开，上面写着耶和华基乐，我说你这个拿去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你打开了。他说他什么叫做耶和华一乐，他不晓得什么叫耶和华，耶和华神的名字我也不晓得。我说圣经的话，耶和华一乐是神的预备啦，神的预备。他说不是，是我怎么能拿你牧师的钱？我说不是我的，你看了这写神的预备吗？那不是我的，人给我预备，我给你预备，不是一样的，都是从神来的，你拿就好了。哦，他说不行，我说你不要客气，拿去。他就当我面开开看，一看呢，100块钱台币。100块钱台币，那么到底能不能买什么棉被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买过棉被啊，能够买就不知道。他就千谢万谢走，你不能谢我，你要谢谢谢主，都是主预备的，拿走了。这信过去不多久，圣诞节我就收到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是很妙的，这个礼物啊是那好大一个礼物啊，那么高，这个礼物就能如此之高的，但是装着这么大礼物送到我家来。我到晚上回家了，礼物很多，这一人这么大的礼物，什么礼物？看谁送的？是蒋正送的，蒋正送的礼物的，就这么大的，因为这么大的，空中的手很轻就不重，这什么东西呢？打开一看呢，三床棉被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你们收圣诞礼物，也能收到棉被的，从来没有拿棉被去送人家圣诞礼物，我想真正搞错了。就打电话去问，到官邸去问，他这个秘书也认得，他说不错，侯弟兄，我记得夫人说了，给你送棉被。我说这棉被干什么？从来没有送棉被的道理。他说夫人说你家里孩子很多啊，真给你铺几条棉被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这个信承诺不到2个礼拜，我想，我凭着一点点主的爱心，主给我的爱心，分享这100块钱给一个穷苦的人，等于立刻就说别人给我预备的更多更好。你想一个妇人，蒋夫人送礼物不会是最差的吧？啊，那个棉被是丝棉的，很好啊，3床。你这个很奇妙，很多事情你不知道，神在宇宙中间掌管一切，整个经济分配的原则他在掌握的，这有和无必须相通。这不仅是今天不要讲基督徒了，社会上都在走这个路线。在美国，你看到美国，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，他正采取很多社会主义的措施啊。他就是弄成一个把高收入的用高税累进去的方法把它下来，高收入税高的不得了拉下来了，低收入的给你补上，很多社会福利给你补上，拉来拉去把贫富差距缩短，只有这个方法才不会给共产主义制造温床，是这个道理。拉差不多，跟一个总经理和一个门房啊收入差不了多少，他们就把它高的拉下来，低的拉上去，把你贫富差距缩短， 所制造的中产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，这是美国的事实上的。所以看到今天他让我走向这个路，我是像这样的高兴的，这个是对的，是对的。这样一来啊，这共产党就没有机会了，这就没有机会了，他没有温床了呢，啊，贫富差距缩短，温床没有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教会一向的原则是互通有无啊，起初的教会就是这样，没有人说这是我的，你要拿就好，你需要你拿就好了。那这大家轻看这些物质东西，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至宝，就能够看万事如粪土了。这钱财算的什么东西？你能带到永远去吗？你能带到将来带到酒店里去吗？我们唯一能够带到酒店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个永远的生命，永生。其他一切都要卸下了。你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了，人没有带什么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啊！保罗告诉我们，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就是大利，最大的利益。所以我们看见运动党有这个问题，生活上应当互通有无。社会就懂得这样做，教会难道还不应该这样做吗？就是社会就懂得，教会就应该，我们应当影响社会，教会应当影响社会，不要反过来让那个社会来影响教会就糟了。那社会带动叫十七多，带着脾气带到教会来，其中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有些教会里面带着很多社会上的一种错误东西，这种观念做法都带进来，弄得乌烟瘴气，什么都有。所以我们要保持教会的纯洁，保持教会的圣洁，不能掺杂。当年几个闲杂人来到一千年中间，就带来一些，他们带来很多灾难。闲杂人因为纯正的，真正重生得救，有圣灵在里面，这样子真正重生得救人在一起，你说教会能够不兴旺吗？重新可以兴旺，是一定兴旺。所以我们要想这样做，就是多多求主给我们有属灵人，尤其说更多的属灵的弟兄姊妹再去配搭侍奉。而要做到这点呢，就注意这个主流人的实际，就是要生命的问题和生活问题两方面，生命问题互相包容担待，生活问题互通有无，分享责任啊。因为叫从希尔发出海尔更好，希尔发出海尔是分享你所有的啊，这个就是生命生活两者。然后还有第二，担当自己的担子，这就是尽职在我，尽职在我。我们不仅是要刚才所提到的，我们不仅要先善他人呢，也要尽职在我。不错，你尽管先善他人，替别人想好，但你自己要注意啊，你这个我要尽了，尽职在我就是我的本分当尽。很多人很好，他很会帮助别人，把家里钱都拿去帮助生活，他自己母亲他不养了，那自己老母亲都不养，放人家不管了，自己家人反而不管了，也不要人去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是好的，兴善他人，但是还有一个尽职在我在，你要尽职在我。很多人是好，今天我们只有把什么都摆上，对教会对教会是好的，可是我在这里教会的立场，教会的负责立场，我不要你把什么都带到教会来，而把你的家忽略了，我要你更注意你的家庭，你的家庭如果做得好就是见证，你要把教会搬到你家里去，不要把家弄到教会来，不要把教会搬到你家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家中就是教会，你家中有家庭礼拜，你家中有牧师，你家中那个家长就是你家中当然的牧师，他就在带领全家信主，带领全家的侍奉，这是好的。你要尽你的本分，尽职在我很重要，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尽职在我啊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孔孟之徒啊，我们原来是孔孟之徒的，常常讲忠恕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啊，夫子的道理一个忠一个恕，忠呢是尽职在我，恕呢是推己及人，所以推己及人就是什么兼善他人。那这就是孔子之道的，我们讲中国，讲中国道统，这中国道统经过我研究下来，跟圣经真理啊，乐和不绝都是配合的起来的。可惜今天传道人素质太差，我告诉你实在话，他不懂得道统，对西方的这些圣经道有些一知半解，无人吞倒，这搞了半天不想说什么东西，你想该说些什么呢？刚才一个弟兄告诉我，我们在谈话中提到，在西方有些，在美国有些律师不想说些什么东西啊，今天我们在湾区这个地方，你看一看，不少的教会啊，里面所讲的都是讲的社会福音，他把教会当成同乡会，教会就同乡会了， 该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江人江人哪里去看看什么弄弄，就找这套，不讲道，也没有道可讲，正路谈不到行道。你说这个教会能够兴旺吗？能够幸福吗？他们就搞政治，搞一堆乱七八糟东西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今天教会的失败，就失败在传道人身上，素质太差，信仰偏差，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些就是什么，完全把这个侍奉者当个职业，当个奉饭吃的职业，都忘记了这种正确的性质。为了不走信心的道路，就专门专门把它当成个饭碗。这都是今天中国教会不能兴旺的基本原因在这里。就你看这地方讲，我们要信息在我，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信息在我，那的确是不可自欺，一首第二是不可忘本。不可自欺什么意思？这个人若无有，自以为有，就是自欺的。许多人没有真正得救，要让我讲，没有真正得救，六信重生，你说怎么知道呢？很简单一句话，犯了罪不肯认，有罪不认罪，好像麻木了，犯罪谁认罪啊？许多谎言也不肯承认，许多时候做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连是外邦人都做不出来的，告诉你，连社会人都不敢做，教会敢做。许多时候，这种情况，你说有没有得救？有没有得救？就在那自己为自己服务，在那自己高举自己，制造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在那边天天在那边为自己的名啊利啊，在那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在知名度在查，为知名度服务。你说这样人他有没有得救？没有生命，人不要自欺。你要没有就说没有，赶快悔改认罪，主是怜悯你。在主那里，救恩永远是新鲜的。什么叫新鲜呢？今天要从我在乐园里救活，今天是今天，一信就得到今天。今天也不是说将来，是现在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洞察正信察真伪很要紧，自己不要自欺啊。第二，不可忘本，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错。你随着肉体法种的，毕竟从肉体受败坏，随着圣灵法种的，必从圣灵受得永生。这个是因果关系。所以我们的信息在我的时候，第一常常检查我自己有没有自欺欺人，再来讲我有没有忘本，我对神是我的本，神是我们的本源，我没有忘记他们，就讲因果关系很重要。在哲学上讲到这个上帝，他有个叫做 first call，first call 是第一个因，基因基本的因。我们常常说到基因头一个因，上帝就是一切的因，一切的因果关系的因，头一个因是上帝。没有他就没有宇宙万物，他头有 first call 一个音，他还有一个 final call 就是最后的音。有人的研究啊，很多人研究问题啊，追根究底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最后的 final call 什么的 final call。 很多人在问这个最后什么什么什么，有的辩论的 argue， 在辩论的时候啊，神学辩论呢、啊，在国外他们这个很多神学生在一起啊，就辩论神学问题。就在找那个烦恼最后的烦恼靠最后那个因在哪里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精力去追寻那个最后的因，你只要看到最早的因，因就够了。任何事情你说神在那里，因为负责任是神在那就够了，你不要去追究是谁负责，谁负责，一帮他爬下去，追根究底很多是非在里面。你看到有一个总负责人是上帝，总负责人是他是第一个因 first call。你把这个基因树立起来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你看保罗怎么样？保罗给格林多前书，格林多教会写信，前书里面说，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就知道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。这怎么讲？因为格林多教会有十大问题，问题重重啊，他是个问题教会，不少多少难的问题，不少多少坏坏坏几点。那这样一个问题教会呢，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他看了那个 first call， 我只知道的耶稣基督，信他信十字架。十字架一高举起来之后啊，要告诉你，撒旦魔鬼就没有记住了。有一句话很美，你听过没？圣鲜花种在哪里啊？哪里就没有蛇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吗？圣鲜花种在哪里，哪里就没有蛇，那蛇就没有，蛇就怕圣鲜花。据说这是常识，我们中间有没有念植物学家、动物学家的？ 这个正鲜花种在哪里，哪里就没有蛇。你要怕蛇的话，多种点正鲜花。蛇代表魔鬼。什么时候耶稣基督那什么古中的百合花啊，那是三个非常美正鲜花。这个正鲜花种在哪里，哪里就没有蛇。因此呢，你把十字架高举在哪里，哪里就没有魔鬼的庇护，就没有魔鬼的庇护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因为你们中间满有撒旦的地位，撒旦的宝座，撒旦的一种权势都在你们中间，满有黑暗。所以我不知道别的，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，十字架一高举起来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字架一高举起来，人就舍己了，人就舍己了。人一舍己，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己，己自己的己的里面。这 self denial 自我和 self 舍己，这 self 自己那是没办法，必须守住，自我守住，问题才能解决。这个就是真理。所以在这里看见，我们要尽其在我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不要妄想根本，想到因果的关系，随从圣灵啊，还是随从肉体呢？你看的是什么？是决定你到底属灵还是属世，这是我们的尽心在我，同时呢也兼善他人。这样还不够，下面还有第三，行善应当及时。在这个十节里面就提到这个话，我们不可丧志，不可灰心。我们行善的时候啊，常常会丧志，你晓得吗？有人说善门难开啊，善的门很难打开，一开下去也关不住了，一开始扔进来了，都帮助人，再来讨你行善行的，给你，你说你希望你给你帮助人太多，善门难开。可是我们的基督徒不是不管什么善门难开，我们不是开一个善的门，我们乃是把那个善的神从里面活出来。刚才我们弟兄祷告时提到了，要把神从里面活出来，流露出来，流露出来。我们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呢？就是把基督活出来的人，基督徒就是基督的活出，基督的活出。我们基督徒行善，就是把那个善的神活活的把它彰显出来，这叫行善。基督徒的善行，请注意，基督徒的善行就是基督本身的活出，因为基督就是善。我们如果没有基督，哪里有善呢？我们叫乏善足陈的，没有善可以说了，没有善啊。这个师父中英国的哲学，他说行善必终有善，行善嘛就要有善，你没有善怎么行呢？挤都挤不出来，你那些挤牙膏也得挤，没东西挤，你就善挤不出来了，你哪有善呢？很多同学，我们在做童子军的时候，日行一善啊，童子军要日行一善，这是妙得很。日行一善好不好呢？当然好啊，一天要行一个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这个善没有那么多，怎么行法呢？日行一善太难了，没有那么多善，得制造，得制造，人工制造。我们记得我们同学制造是最妙的。我跟我同学商量好了啊，你要日行一善吗？那么我今天叫他先走到前面，昨天故意把那个铅笔就掉在地上啊，我就从后面捡起来了，拿到进道室去报告，我捡个铅笔，你看日行一善啊，日不拾遗啊，捡到都拿去，照样拿去，来、啊、拿去报告，这不善吗？那我今天善了，也记个功了，记功了。那明天我就替他捡到，他今天他给我，明天我走到前面，把从笔记部也叫一声，他又拿去去报告，大家互相制造行善的机会。你说讲到为善吗？说从已经讲到为善，就没讲出东西了。东西那么天真无邪那么好，你能讲到为善？你叫他日行一善，那哪有那么多善可行呢？这逼他做假吗？做虚伪的人吗？所以我常常说，亲爱的公子们，如果你家中的儿孙，你不带领他信耶稣，你说你给我做好人做好事，你得做，那等于什么？等于在旧约时代一个历史故事，怎么回事？旧约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啊，他们在埃及法老啊虐待他们，叫他们做官啊，做官，肯定做官，他盖基座城，盖很多城，做官的。做砖的土啊，对，也好像好，没有好不能凝结，这给他炒掉做砖。好，后来就是给埃及王法老啊想办法除灭以色列，就除以色列生养更多，到处是吧，他的埃及人就想要对付他了，就说好，今天叫你们做砖，但是炒是不走的，这个炒 他有句话说：“好事不给的，官都要如数交纳。”哎，官，你今天10块、50块交出来，不给你跑，你不给他修池里，叫人家能够出品，成品了出来，那不给他原料，你不给他原料，他怎么就成品了？他就是叫蛮不讲理。好，叫你做官，不给你跑的做。哎呦，那个刘大人就糟糕了，就是大难临头了。你说这自立原料怎么出品成品呢？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虐待。但是我们今天如何呢？我们今天你照样虐待我们的儿孙，你不把他带到主日学来，不把他带到少年团体、青年团体来，你把他念经，不要去聚会，念经要紧，不要紧啊，实在不要紧，不要聚会了，明天考试大礼拜再去，再念经，你不叫他亲近神。你不让他去仰望主，你不让他在神里面吸收神的能力智慧，他怎么跑？再好聪明好，神这个机会也是考不上，也考不上。你不让他经历主，不吸收那个能力智慧，他怎么能做？好事是给的，官要如数交纳，不给你一种行善的生命，是逼你过一个行善的生活，这叫做虐待，这是残忍。我们中间许多人。